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研读但以理书第十章。在进入第十章的经文学习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先来重温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内容。那第九章呢，是一篇伟大的祷告文，内容也描述了神是怎样垂听祷告的。但以理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每天至少祷告三次，他甚至愿意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不但自己私底下祷告，还跟三位好朋友同心祷告。那毫无疑问的，但以理能够在巴比伦坚持他的信仰呢，就是因为他注重祷告的生活。他为同胞恳切的祷告，就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流泪一样。而更奇妙的是，神不但立刻应允但以理的祷告，还呢把但以理的视野开阔，让他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就是70个7的启示。那虽然70个7的意思呢比较深奥，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他的中心思想呢是十分的清楚的，就是神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耶路撒冷一定会重建，逼迫和伤害以色列民的人一定会被灭绝。好了，我们现在呢开始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章的内容呢，继续的讲到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第一节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就是指第九章所记述的起事后的两年，大约呢是主前537或者是536年。当时呢，第一批回国的犹太人已经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回到了故乡，而年纪老迈的但以理呢，就仍然留在巴比伦。有事啊，这句话呢，原来的解释是说话。吕振中就把这句话翻译为有神言启示给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这些话都是真实的。虽然呢，但以理当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他的头脑仍然十分的清醒。他相信神的启示是真的，因为来自神的启示是一定会实现的。但以理他所得到的启示跟大征战有关，马丁路德把大征战呢翻译成为大征战。他不仅指出了神的启示是论到将要发生的大征战，也暗示了但以理呢是经过奋斗和挣扎才得到和明白这个启示的。通达这事是指呢但以理细心思考这个启示，所以他才能够明白这意象。10章2到3节，但以理悲伤了3个星期，而至于他悲伤的可能呢，是因为他知道回国的以色列民在国家里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又或者是因为重建圣殿的工作又搁置了。那这些呢都是猜测哈，因为经文里头呢就没有具体的提到但以理悲伤的原因。在这段悲伤的时期，但以理没有吃美味，也没有用油抹身。美味呢是指他所喜爱的食物，用油来抹身是一个快乐的标记，所以不用油抹身就代表了悲哀了。 十章四到六节，正月二十四日，但以理在西底节大河边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人。正月十四日，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十五到二十一日是无酵节。由此可见，但以理悲伤的时间呢，就横跨了两大节日。西底节大河，这是指呢底格里斯河。就在底格里斯河边，但以理看到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细麻衣呢，是用上等织料织成的白衣。圣经记载，祭司、天使以及羔羊的心腹呢，都是穿上细麻衣的。而乌法呢，可能是精纯的意思。也有学者建议把它改成俄斐。俄斐呢，位于阿拉伯半岛，是盛产黄金驰名的。乌法金金呢，其实就是指上乘的金金。由此可见，这个人穿上了荣耀的衣服。圣经接着描述这个人的身体也是很特别的，他的身体啊，好像一块闪烁发光的宝石一样，让看的人呢根本睁不开眼睛。而这个人的手脚呢，就好像擦亮的铜那么的光亮，他的声音呢铿锵有力，就好像万民所发出的声音一样。那当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有其他的人与他同在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异象吗？十章七到九节就告诉我们有关的答案呢，原来他们都不知道。当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看到异象的时候呢，他看到天上发光，又听到主的声音，但是同行的人只是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但以理看到这位充满了荣耀的人，但是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呢，却没有看到。这些人知道有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他们感到害怕，并且呢走开了。现在但以理要独自面对异象显现之后所带来的那种恐惧感，他感到浑身无力，面貌失色。面貌失色是指他由原来的神采飞扬变成了十分的憔悴。而到后来啊，但以理呢，他甚至是面伏在地沉睡了。接下来但以理书十章十到十二节呢，有一位天使对但以理说话，要鼓励他，安慰他。这位天使称呼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在圣经呢，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被称为神所爱的就只有但以理和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了。由此可见，但以理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天使来安慰但以理，叫他不要惧怕，因为从他刻苦己心的第一天呢，他已经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这位天使是因为但以理的言语而来的，言语是指但以理的祈祷，而来呢是指被差遣而来。神因着但以理的祈祷而差派了天使向他传递信息，可见神绝对不会轻看人的祈祷。弟兄姊妹，让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祷告啊！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祈祷，神是一定会垂听的，而且呢，他也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十章十三节，天使告诉但以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二十一日，后来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他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这里提到波斯国的魔君呢， 是指听命于撒旦支配波斯的邪灵。这位波斯的邪灵呢，拦阻天使来向但以理传递信息，是因为天使要宣布的信息呢，是关于波斯国的倾覆的。而上古的人认为啊，信息一旦公布，就会立刻兑现。但是如果信息不公布呢，哎，就还可能呢会有转机。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波斯国的守护邪灵呢，当然要竭力阻止天使来宣布这样一个信息了。经文中提到了米迦勒这个名字，意思是谁像神。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民的天使长，曾经为了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就在米迦勒的帮助下，天使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这一段的描述呢，是有几种的解释的。第一种，停留呢是指过多的、不必要的，就是说因为有米迦勒的帮助，天使可以抽身离开，而并不需要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第二种解释，其实是译本把这个地方啊改为了我就留下他在波斯诸王那里。第三种呢，有学者把我就停留啊读作了他就停留。第四种，有学者把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跟前面的一句拦阻我21日就连在一起，意思呢就是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21日，他被迫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直到米迦勒来帮助他。第五种的解释，有学者把我就停留解释为我继续停留。虽然米迦勒前来帮助他，但是他仍然呢停留在那儿，直到他可以抽身离开，前来找但以理为止。那刚才提到的啊，第二、第三、第四还有第五种的说法呢，都是可取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10章13节，就是说这位天使暂时离开波斯的魔君，前来向但以理宣布神的信息，任务完毕之后，他又会回去与波斯魔君来征战。我们再看但以理书10章14到17节，天使要告诉但以理关于后来许多日子的意象，但以理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有一位像人的摸但以理的嘴唇，这里有一位像人的是指到另外一位天使。当天使摸了但以理的嘴唇之后，但以理又可以开口说话了。但以理见到异象之后呢，感觉到大大愁苦，还有毫无气息。大大愁苦本来是描写女性生孩子的时候呢啊所经历到的那种的剧痛的，现在这个词语就用来描写但以理的情绪，正好代表了但以理的痛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10章18到21节记载了天使对但以理所说的安慰的话。天使叫但以理不要惧怕，并且呢向他来问安。现在他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而他去了之后，希腊的魔君一定会来。希腊的魔君呢是指听命于撒旦而支配希腊的邪灵。这位传话的天使要跟波斯和希腊的魔君来征战，不让这两个国家呢永无止境的折磨神的圣民。所以神的圣民最终呢是一定会得到拯救的。另外呢，这位天使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来告诉但以理。真确书是指呢一切有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在神那儿有这样的一本记录，代表了神是掌管万事的。既然神掌管万事，那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害怕了。只要我们坚定的来依靠神，我们就一定可以胜过一切的考验。 那弟兄姊妹，就让我们都成为依靠神的人吧。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